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2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25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泰柬边境冲突恐变战争，美日东盟促停火，俄乌克海激战再起，俄军无人机藏重企零件曝光，美企越繁荣美国越好，川普称希望马斯克成功，美国无缘谴责俄罗斯加剧打压法轮功，超过10亿美元辉达 AI 晶片被走私入中国， CBP 警告绿卡持有者未随身携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星期五进入第二日，泰国代理总理普谭警告双方冲突恐演变成战争，泰国和柬埔寨在长期存在主权争议地区发生激烈炮战，星期四冲突爆发后迅速升级，泰国政府表示已经有超过10万名平民由边境省份撤离，双方官方通报总共至少16人死亡，其中14人是泰国平民。据泰国军方和媒体报道，这一次双方使用了重型炮兵和火箭系统，并在多处交火，冲突升级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务院副发言人汤米皮哥特表示，美方对暴力升级深感关切，并对平民伤亡深感悲痛，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保护平民，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日本、东盟主席、马来西亚总理都呼吁和平解决。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将召开会议，讨论泰柬边境形势。英国和澳洲外交部就在星期四发布旅游警告，呼吁避免非必要前往两国交界地区。当地时间星期四凌晨，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黑海沿岸再次爆发激烈空袭。就在几个钟头前，两国先至刚刚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短暂会谈，讨论战俘交换和停火问题，但谈判并未达成任何结果。俄军一次大规模出动了103架无人机和4枚导弹，攻击乌克兰重要港口城市敖德萨，造成至少4人受伤。作为报复行动，乌克兰军方亦都随即攻击了俄罗斯黑海沿岸的城市索涅。另一方面，路透社日前揭露俄罗斯在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暗藏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欧洲安全官员和文件证实俄罗斯国防制造商库波尔公司透露，中国空壳公司北京西超国际技术贸易公司秘密入口了厦门林伯克公司生产的 L550E 引擎，并伪装成工业制冷设备，逃避美国制裁的监管。川普总统24号表示，他无意取消马斯克旗下企业获得的联邦补贴，强调我希望马斯克以及国内所有企业蓬勃发展。川普星期四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大家都在度话我会取消马斯克由美国政府获得的部分或全部大规模补贴，从而击垮他的公司，这个不是真的。我希望马斯克以及国内所有企业蓬勃发展，越繁荣美国就越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事。这篇贴文就被视为川普向马斯克释出善意， 两人关系曾经在六月因为全面减税同支出法案，亦称大移美法案而出现裂痕。马斯克同川普之间的紧张关系亦波及政府项目。虽然 SpaceX 仍然是川普主导的金控导弹防御系统重要承包商，路透社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指出，政府正在考虑扩大合作厂商，以避免专案过度依赖马斯克。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谴责俄罗斯当局对法轮功日益加剧的打压行为。日前莫斯科法院判处一名法轮功学员四年徒刑。星期三，莫斯科法院判处47岁的纳塔亚利·米涅科娃四年徒刑，原因是他参与了当地一个法轮功组织。这个星期早前，俄罗斯当局在西伯利亚突袭了另一名法轮功学员的住所，并没收了对方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针对法轮功的打压升级，发生在莫斯科和北京近年关系日益密切之际。由1999年起，法轮功就在中国受到严酷的迫害。联邦机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马克茂德向大纪元时报表示，对美涅科娃及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判刑再次证明了俄罗斯对那些不符合他内政和外交政策目击者发起了毫无根据而且范围广泛的镇压行动。他表示，美国应该重新将俄罗斯列为特别关注国，并运用他强大的声音凸显俄罗斯对宗教团体的打压，包括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美国收紧晶片出口管制后的三个月内，价值至少10亿美元的英伟达高端人工智能晶片仍然流入中国。这个消息由英国金融时报24号报道。四月开始，被美国政府禁止出口到中国的英伟达 B200 晶片在中国的黑市上交易红火，而且很容易入手。根据这宗调查报道，中共政府机构涉入这件事，而美国服务器大厂亦可能在无意中被卷入，包括超微电脑、华石和戴尔。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上述企业是否知晓或参与他们的产品被走私到中国。晶片多数透过经销商例如时代之门等流入中国，该公司在政府背景的科技园区登记并售卖几百个 B200 机架，市价达每台机架近50万美元。走私渠道以此经由东南亚国家转运，美国商务部正考虑对泰国等国扩大出口管制。辉达强调，非授权晶片无法获得技术支援，走私拼凑资料中心终将失败。7月23号，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在他们的 X 平台向绿卡持有者发出重要警示，合法永久居民无必要随身携带移民身份证明。在被联邦执法部门拦截时，如果没有携带这些证件，有可能会导致轻罪和罚款。贴文中的重要提醒写话，所有年满18岁的绿卡持有者和合法永久居民应随身携带并保管好签发的任何外国人登记证书或外国人登记收据卡。如果你在被联邦执法部门拦截时没有携带这些证件，有可能导致轻罪和罚款。即使你还未成为美国公民，亦请遵守美国法律。根据美国移民法，年满14岁而且在美国停留超过30日的非美国公民都必须依法携带外国人登记文件。这些文件包括绿卡、I-551 表格、工作许可文件、I-766 表格、出入境记录、I-914 表格。移民官员明确表示，合法永久居民如果违反法律或未遵守移民规定，可能面临被遣返的风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川普将前往苏格兰同英国进行贸易会谈。川普警告拒绝美国牛肉的国家，美国贸易代表罗健澳洲解禁。美 FCC 批准派拉蒙与 Skydance Media 80亿美元合并案。美内政部简化法规，加快由矿渣中回收关键矿物。726台湾罢免投票，同意同不同意阵营选前造势。港警悬赏通缉19名海外港人，美指跨国镇压。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礼拜五将前往苏格兰同英国进行贸易会谈。英国官员表示，首相司纪贤预计下个礼拜一同川普碰面，将借此推动英美深化贸易关系，包括降低苏格兰威士忌的出口关税。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礼拜三提到，川普的五日之行将包括与英国首相司纪贤的一次双边会晤，以完善历史上的美英贸易协定。美国将在8月1日实施新关税，目前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协定尚未达成，这个是美国最大的两个贸易伙伴。如果下个礼拜前达不成协定，两国有可能分别被美国征收 30% 和 35% 的关税。几日前，美国和日本、印尼和菲律宾达成了重大贸易协定，川普说与日本的协定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澳洲已经同意让美国牛肉进入当地市场。他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写话，长期以来虽然我们是好朋友，但他们其实禁止我们的牛肉入口。如果我们将大量出口到澳洲，如今我们将大量出口到澳洲，因为美国牛肉是全世界最安全最优质，这一点是无可否认无可争辩的。其他仍然拒绝我们绝佳牛肉的国家都已经被警告。由2019年起，美国部分牛肉产品虽然可以出口到澳洲，但凡在美国屠宰但原产于加拿大或墨西哥的牛隻肉品都会被禁止入口。澳洲农业部长柯林斯礼拜四表示，经过严谨的科学和风险评估后认定，美方针对牛隻流动的监测和管控措施已经能够有效管理澳洲先前担心的生物安全风险。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罗健澳洲解除先前对美国牛肉施加的不合理贸易壁垒。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四批准派拉蒙环球与天空之母传媒 Skydance Media 之间的80亿美元合并案。根据交易内容， Skydance 将取得 CBS 电视网、派拉蒙电影以及尼克儿童频道等资产的控制权，成为派拉蒙的新东家。 FCC 主席布伦丹卡尔强调， Skydance 针对 CBS 提出的改革承诺是恢复媒体公信力的重要一步。这次合并案的批准发生在派拉蒙环球与川普总统之间一桩诉讼达成和解后无奈，派拉蒙后来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作为和解金。7月23号，川普总统进一步表示，和解内容还包括派拉蒙愿意提供额外2000万美元的广告和公共服务宣传，使和解总值达到3600万美元。美国内政部24号采取措施，以加大油矿山废料、煤炭废渣、煤矿以及废弃油矿中回收关键矿产的力度，这些矿物广泛用于电动车、高科技武器等领域。美国内政部长杜格·帕古姆指示，内政部要简化联邦法规，以加快由废料中回收稀土、锂、钴等关键矿物的进程。该命令要求内政部更新指导方针，给矿山废料回收项目有资格获得联邦资金的支持。 该命令仲要求内政部加快审查嗰啲由废弃矿山中回收油同其他矿物嘅计划。此外，该命令仲要求佢下属机构美国地质调查局对有联邦矿山废料嘅地点进行测绘同清点。内政部预计新措施将会吸引私人投资，支持环境修复，并促进能源供应。台湾将在26号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罢免投票，决定24名国民党立委和民众党新竹市长高鸿安的政治命运。统一罢免和不同意罢免两方阵营分别在选前在台湾总统府前的海达格兰大道上造势。罢免方反共舞台联盟先在24号晚上举办迎向成功海道晚会，国民党就在25号晚上在海道举办造势晚会。被点名罢免的24名国民党立委全员参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等几十个台湾本土社团在25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护台反共已经进入最后一里路，呼吁台湾公民投完票后一起担任外部监票员。声明表示，这次罢免投票关系台湾民主能否延续，失败就不会再有下一次选举，呼吁民众投下同意罢免。同一日，立法院长韩国瑜就同国民党立委共同召开记者会，呼吁民众投下不同意罢免票。韩国瑜指出，他身边的国民党立委如果31席全部要被罢免，台湾的民主政治将会变成怪兽。香港警务处国安处7月25日公布19名海外通缉犯名单，指这些人在境外筹组成立或参与一个名为香港议会的组织，涉嫌犯下港区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4人各悬赏100万港币，15人各悬赏20万港币。在这些人当中，袁公仪、何良茂、霍家智及蔡明达先前已经因涉嫌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罪，各被警方悬赏100万港币通缉。至于其他15名人士，港警25号亦都各悬赏20万港币通缉归案。值得注意的是，10名被悬红通缉的当选人中，有6人是在台湾建立的香港民主建国联盟成员。该组织的4名在港成员已经在两个礼拜前被港警逮捕，有3人被以串谋分裂国家罪起诉。美国驻港总领事梅宇瑞曾经在任期结束前夕，在6月26号公开谴责香港政府滥用国安法，打压民主与和平意见人士，警告港府针对海外港人和外国公民的执法行动已经构成跨国镇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路透指美及盟国备战台海，集体牌被抽。以哈协议暂缓，川普指哈马斯不想活立。小习提要见普京，推反腐法案靠拢欧盟。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被调非洲。泰国坚拒国际调停，双方军力强弱悬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代谢宝，顺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路透社专栏作家艾普斯25号撰文指出，由19国共35000名士兵参加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目的是俾中共相信，若果敢入侵台湾，佢唔单止可能与美国交战，仲可能与一个强大且装备精良嘅同盟阵线交战。美国海军再将一艘能够发射远程战斧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同东海岸重新部署到夏威夷，以应对中共。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沃尔表示，护身军刀演习目的是提升美国及其盟友应对太平洋地区任何危机的能力，防止未来冲突的爆发。澳洲军方表示，这个是一次有助于维护印太地区稳定的联合作战演习。护身军刀演习中展现怎样协助美军，包括透过基地、武器储存设施和大型训练场测试长程火箭和其他武器，而美国及其他伙伴则进行激进的训练。如果在靠近中国海外的地方进行，可能会被视为局势升级。美国高层官员访问南韩和日本，讨论如何利用两国庞大的造船厂为美军提供支持，并探讨驻扎当地的美军如何支援台湾战争。这个似乎凸显五角大楼的广泛立场，专注于建立包括与盟友在内的真正军事能力，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未来危机中的潜在选择。25号澳洲外长王英贤与防长马尔斯在悉尼分别与英国外相拉米和国防大臣希利举行双边会晤，然后举行联合会谈。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资深分析师布里斯托表示，由于北京当局继续与俄罗斯和北韩合作，北约已将中共国视为对其利益的威胁，与印太盟友合作完全符合北约欧洲盟友的利益。英国驻澳最高专员麦金托泽表示，英国航母打击群的抵达彰显了英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以及与澳洲的牢固关系。根据 AUKUS 协议，美国承诺向澳洲出售核动力潜艇，澳洲与英国正在为两国海军联合开发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共同分担成本。澳洲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表示，26号将与英国签署的潜艇生产条约，这个是澳洲联邦成立以来双方签署的最重要条约。英国国防部宣布，新条约将在未来50年内为英国的潜艇项目提供支持。希利指出，英国对澳洲的承诺是绝对的，这个要求开启一个务实新时代，一个印太安全与欧洲大西洋安全不可分割的时代。近年来，中共建立了一个能够打击日本，包括位于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的大型导弹库。日本是美国在大西洋压制中共岛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建立强大的军事防御能力。日本2025年防卫白皮书中写道，中共迅速增加国防开支，从而在质量和数量上完全快速提升军事能力，并加强了在包括钓鱼岛周边的东海海域和太平洋海域的活动。美国海军继续在印太地区加强军事存在，将另一艘能够发射远程战斧导弹的核动力潜艇从东海岸重新部署到夏威夷，以应对中共军事野心。弗吉尼亚级快速攻击潜艇印第安纳号在22号抵达新武港、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成为第七潜艇中队的第三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美国部分核动力常规武器快速攻击潜艇服役于太平洋舰队，驻扎在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州和关岛。关岛是距离中国最近的岛屿，亦是重要军事枢纽。去年11月以来已驻扎了五艘潜艇。据美国太平洋潜艇部队的新闻稿，驻扎在珍珠港的潜艇中队目前总共有七艘快速攻击潜艇。五角大楼将继续加强在亚洲的活动，那是不是足以让中共重新考虑是不是入侵台湾？另外，在中共内部有消息称，驻扎张家口拱围北京的第81集团军某部突然接到密令，连夜不调开往东北。时评人江峰指出，81集团军派系复杂，其中仲吸纳了当年六四屠城最狠的第27军残部，是军方内部公认的不安定因子。这支部队驻扎在张家口，真到了关键时刻，他到底听边个的，连张友侠自己都不敢赌这个答案。所以这次调动是用最铁的亲信将最不稳定的部队先看着。 因为反习是由两股诉求完全不同，甚至彼此警惕的力量组成，再加上习的旧部亲信正在寻找翻盘的机会，将又合此举是对党内最后通牒，用一支御林军的调动完成了对整个民官系统的远胜接管。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谁能够调兵，谁就是皇帝。在中共的会议室内，军方永远是少数派，一旦真的进入投票决定去留的阶段，将又合同整个军方的命运将被民官系统决定。这场博弈已经形成三方死局，团派希望推出汪洋，胡春华坐上总书记，但是要求军委主席亦必须换人，习派则打出最后底牌，用千亿级利益收买中央委员的选票，换一次投票结果。而张又侠的策略最直接亦最冷血，打仗军管。张又侠知道现在的中南海已经名存实亡，他在告诉外界，调兵的人一定是皇帝，而政变正在进行时。川普25号对哈马斯与以色列停火谈判破裂的议题发表了评论。BBC 报道，川普在白宫草坪回答媒体的提问，说哈马斯根本无意达成一份协议，是不想活立。以色列需要完成协议，而哈马斯的成员仍会被追捕。川普回顾美方曾成功解救不少人质，但是现在剩下的是最后一批。而哈马斯明白，一旦人质全部释放，下一步就是清算。至于法国表态将在九月份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举动，川普的感想是法国不重要。之前一日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无预警宣布，法国将在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此举激怒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发文谴责这个是赏赐了极端主义，可能会造成另一个伊朗代理国，在这种条件下成立的巴勒斯坦国将是对以色列的威胁。对此，德国政府25号表示，短期内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打算。以色列的安全对德国非常重要。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希尔莱特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北京可能正试图协助伊朗政府重建其弹道导弹。以色列强烈反对伊朗重建导弹计划，绝不希望看到中共与那些威胁以色列生存的人并肩做事。他敦促北京不要支持伊朗。对于以哈协议暂缓，内塔尼亚胡25号指出，以色列目前正在考虑几个替代方案。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撤回谈判团队并不代表谈判陷入危机。美国特使魏科夫表示，哈马斯必须为谈判僵局负责。根据停火提议的内容，以色列与哈马斯将停火60日，现在双方协商再次陷入僵局。另外，以色列电台引述国防军一名高层官员表示，从25号开始允许其他国家向加沙空投物资。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在当日下午已经开始重新服务。25号，泽连斯基表示，为了结束持续3.5年的俄乌战争，双方代表已经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三轮谈判中，就两国元首会面的可能进行讨论。他指出，乌方已经提出在8月前举办高峰会的提议，虽然俄方还未明确回应，但是这次提案为推进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步，是打破僵局的关键。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日表示，俄方认为这类元首会面只能作为最终达成和平协议的最后确认步骤，不太可能在8月前举行，因为双方目前仍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需要通过专家层面及多轮谈判先行制定好协议的条款，才可能由普京和泽连斯基写下收尾的动作。川普已向俄罗斯开出50日的和平时限，如果到9月初之前还未有达成协议，将实施新一波的制裁。同日，泽连斯基提交新法案到议会，主动恢复乌克兰国家反腐机构、国家反腐局， 与反腐专职检察署的独立性。之前无奈这两个机构都被纳入检察长的管控之下，引发了乌克兰全国几万人的游行抗议，亦引起欧盟高层的严厉警告，担心会危及乌克兰的民主及加入欧盟的进程。据报道，乌克兰国家反腐局局长克雷沃洛斯指出，尽管新草案提出恢复独立，该机构仍受利益集团透过匿名的 Telegram 频道散布恶意信息，抵制其调查。他强调，即主管机构改革成功，整体反腐行动仍面临挑战。与此同时，俄乌双方继续在战场上进行攻击。7月24号开始，俄军再度对乌克兰黑海沿岸城市敖德萨发动大量无人机及导弹攻击，造成至少一人丧生，几人受伤。市场古迹区亦遭到破坏。乌军则对俄境内目标反击，显示谈判无法阻止实际的战斗。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消息，乌军近日在苏梅州前线部署了大量由哥伦比亚籍士兵组成的外籍雇佣兵种，用于防守阵地，另外还包括美国、英国、墨西哥和厄瓜多等国的人。报道说，基辅当局正向拉美地区大举招募佣兵。另外，据路透社24号报道，尽管美方多次警告，印度公司理想旅馆仍在去年12月向俄罗斯出口约140万美元的军用炸药奥克托金，这些物资被美国五国大楼列为俄军战争行动至关重要的军需品。美国国务院强调，任何与俄军工系统有往来的企业或金融机构都可能遭到制裁，警告印度等国不要协助俄军延续战争。中共国防部前发言人吴谦近日已出任中共驻非洲国家埃及的大使馆国防武官，军阶由大教晋升为少将。近两年多个军府落马，包括国防部两任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吴谦曾多次被记者追问相关案件，他均有所回避，但他曾主动公布前军委委员苗华案内情，引发猜测。据中共驻埃及大使馆公众号消息，中共驻埃及使馆礼拜四举行的招待会上，中共驻埃及大使廖力强介绍了新任国防武官吴谦少将。吴谦从2015年6月起在中共国防部新闻局任新闻发言人近十年，曾对国防部的两任部长魏凤和、李尚福落马之事，吴谦一概不正面回答。但是有关习近平军中亲信苗华被查的消息是吴谦主动对外发布的，其这一举动被质疑是抢先发布或另有内情。中纪委前监察部官员黄友群怀疑，这个可能是有势力有意将苗华被查一事向全世界讲而告知，是对习军中影响力的一次重击。知名时评人唐靖远对此评论道，其实这个在中共的外交系统里面是被视为是一种明星暗降的一种做法。亦就是说，如果说是吴谦是因为得到升职得到了重用的话，一般来讲都会被调任到好像美欧这些发达国家，那才是符合外交系统的一种惯例。那样吴谦他为什么会被明星暗降呢？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吴谦他在过去一直被视为是习近平战狼外交的代表人之一，多次有一些非常惊人的战狼式的语言出现。所以现在将吴谦突然调离，代表着就是习近平的外交战狼路线事实上是已经被冻结，这个可以被视为是中共高层权力在发生变更的一个外在的表现之一。亦就是说，自从盛传习近平的权力出了问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对习近平过去的很多大的政策，当局可能处于这种维稳的目的，他并没有做出非常明显的180度的这种逆转，但是呢，其实在针对习近平非常代表性的很多的做法上，他们其实是有一些调整的。吴谦的这个调职可以说就是这种不引人注目的调整的一部分。 泰国与柬埔寨在边境爆发激烈冲突，成为近十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交火，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6人丧生，超过13万人撤离家园，局势紧张升温。美国、日本都已对泰柬边境地区发出旅游警告。面对外界调停的呼声，泰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泰方已经拒绝来自美国、中共当局与马来西亚的调停协议，坚持目前应采取双边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冲突，并强调柬埔寨必须先停止攻势才能够谈判，而家还不需要第三方调解，但是大门仍开着。与此同时，柬埔寨方面则表现出较强的停火意愿。柬埔寨总理洪马内特表示，已经接受马来西亚提出的停火提案，原本双方已有共识，但是在正式签署之前，泰国突然撤回支持，导致协议破局。目前马来西亚作为东盟轮值主席，正积极尝试协调停火，但是据讲是泰国担心停火之后柬方不会履行承诺，因此没有接受。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地时间25号晚召开闭门会议。另一方面，有报道说泰国和美国拥有长期盟邦关系，而且军力较强，而柬埔寨军力较弱，不过和中共关系紧密。CNN 分析，泰国国军总有361000名现役军人，是柬埔寨兵力的三倍，泰军官兵配备的角色武器亦令柬埔寨难追得上。华府自越战后一直延续与曼谷的坚实关系，将泰国归类为主要非北约盟国，使其几十年来拥有管道能够获得美国支持的武器计划。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指出，无论就装备或训练上来讲，泰国空军在东南亚都数一数二，而中共和越南是柬埔寨国防最重要的国际联系。北京当局甚至已经在柬埔寨打造一座海军基地，虽然军备上有依赖俄罗斯的传统，但是中共已经成为柬埔寨的主要供应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习近平亲自落场警告，中欧峰会呢次亦闹咯。东北六个大学生跌落矿水，官方媒体隐瞒嘅真相。从中国入口原料逃税，两个美国企业受到重罚。台湾嘅关税可望低过15%。萧美琴曝光内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下面一起来睇今日嘅新闻详细内容。7月25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引发全球关注。中欧关系近年因为贸易不平衡及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而持续紧张，这次会晤被视为双方试图缓和矛盾的关键时刻。不过会谈内容和双方表态显示，彼此立场南辕北辙，关系难以短期内改善。据 BBC 报道，冯德莱恩在会谈中直白地说，中欧关系已到了转折点，贸易不平衡问题急需解决。他强调，随着双方合作加深，欧盟对中国市场准入限制、补贴政策及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不满日益加剧， 呼吁重新平衡双边关系。冯德莱恩仲指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加剧了欧洲的不稳定，特别是在俄乌战争中，中国的立场令欧盟难以接受。习近平则回应，中欧作为国际社会重要角色，应把握正确方向，开创未来50年的合作前景。他否认欧洲问题源于中国，反过来指欧盟的贸易限制措施损害双方利益，并要求欧盟作出正确战略抉择，继续开放市场。这种回应被时事评论员 LT 形容为鸡同鸭讲，显示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认知差距。 LT 认为，习近平的表态似乎脱离现实，沉浸在自我构建的世界里面。华尔街日报指出，中欧关系的症结在于贸易不平衡及中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欧盟批评中国对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和市场准入限制，导致欧洲企业处于劣势。另外，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的间接支持，尤其引发欧洲强烈不满。路透社报道显示，中国以工业冷却设备为名，向俄罗斯国营无人机制造商库波尔公司出口航空引擎，逃避西方制裁，帮助俄罗斯提升加尔皮亚 A1 无人机产能。据内部文件，俄方计划今年生产超过6000架无人机，部分依赖中国技术。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正在助长俄国在战争中的经济，这个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于杰指出，北京对欧盟采取强硬态度，对欧盟不断的贸易保护措施表达不满，试图以此反制。不过，欧盟对中国的戒心未减，特别是在地缘政治敏感议题上。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习近平这次会晤的真正目的是联欧制美，试图离间美欧关系。他认为，习近平利用美国总统川普的贸易战导致美欧摩擦的机会，试图拉拢欧盟。不过，欧盟对此保持清醒认知。张天亮指出，欧盟清楚美国和欧盟的矛盾仅限于经济层面，而中国的支持可能令到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获胜，进一步威胁波罗的海国家及整个欧洲安全。德国柏林日报报道称，川普的贸易政策反而加剧了中欧关系的冷淡，双方合作陷入冰河时代。习近平在会谈中要求欧盟作出符合人民期待、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抉择，被张天亮批评为缺乏自知之明。他认为，无论中国或欧洲人民，真正期待的是习近平落台，而不是其所谓的正确抉择。习近平的言论更多是反映他个人及中共的期待，而不是公众意愿。即使中欧关系紧张，欧盟仍然选择和中国对话，主要出于两大考虑。首先，欧盟依赖中国的稀土等关键资源；其次，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有广泛利益，突然脱欧将损害产业链和公司的利润。因此，冯德莱恩和科斯塔这次访华并不是全部妥协，而是试图在维持对华依赖的同时，寻求稳定合作。张天亮形容，欧盟是捏着个鼻哥来的，试图在复杂的局势中寻找平衡。这次中欧峰会凸显双方在贸易、地缘政治及意识形态上的深层分歧。习近平试图通过强硬表态和联欧制美的策略改善中国处境，但欧盟对中国的戒心与日俱增。冯德莱恩的再平衡呼吁和习近平的未来展望形成鲜明对比，显示中欧关系短期内难以突破僵局。随着俄乌战争及全球供应链问题持续发酵，中欧之间的博弈将更趋复杂。 近日，中国社交媒体上广泛讨论一宗悲剧事件，内蒙古一场意外导致东北大学六名大学生在参观桐木矿选矿场的时候不幸身亡，引发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专家表示，这个不单是一宗安全事故，更是触及人性的深刻反思。据中共媒体报道，7月23号六名学生在参观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鲁格套山桐木矿选矿厂的时候，因为隔闸板脱落坠入浮选槽，全部不幸身亡，一名教师受伤。学生在实习期间遭遇这样的悲剧，令人痛心。事故真相远比报道中的溺毙描述更为严重。浮选槽是选矿设备，深度5到15米，内含高温腐蚀性化学药剂和重金属，设有搅拌刀片，跌入去的人几乎毫无生还的可能。槽内矿浆浓稠，含硫化氢等剧毒成分，坠入者会快速地丧失行动能力。一位遇难学生家长透露，厂方虽然立即停机，但黏稠的矿浆和化学药剂使到救援极其困难。现场教师回忆，学生越陷越深，最终窒息而亡。官方用溺毙一词远不足以描述惨剧的严重性。报道指出，隔闸板按行业标准应该能够承受每平方米250公斤重量，六名学生总重量未超标，但就竟然因为隔闸板长期腐蚀断裂。更令人震惊的是，该企业2月份宣称已经更换隔闸板，实际未落实安全监管，暴露管理漏洞。据新华社报道，经全力施救，六人被救出时已确认死亡，一名教师受伤。目前当地政府、东北大学及企业正处理善后，但内部人士披露，事故发生在10点20分，救援队10点58分才抵达，第一名学生到12点01分才被救出，距离坠落已经超过1小时41分钟，最后一个是12点40分才被救出，已经超过2小时20分钟，长时间浸泡在剧毒的矿浆里面，救援希望渺茫。新华社被救出的措辞引发网民强烈不满，认为其试图淡化企业责任，突出政府努力。网友质疑，什么叫全力施救，人都没了还讲救出，这个是人祸，竟然用溺毙误导大众，好像天灾一样，企业失策怎样被学生防范呢？网民批评官方报道玩文字游戏，掩盖真相。视频人 LT 指出，新华社报道在重大灾难前仍然强调救出，试图推卸责任，暴露中共宣传的本性，稍微不注意就流露出反人性倾向。另一位时事评论员李大宇表示，这一宗事件和甘肃铅中毒、杭州粉水事件等都同样是敲击人心，若果网民能够看清楚悲剧的根源，认清中共宣传的伎俩，官方试图以一个事件掩盖另一个事件的做法将失效。这场悲剧不单止是安全事故，更加揭露企业管理缺失和官方报道的粉饰。网友呼吁彻底调查，追究责任，还原真相，为逝者讨公道。两家美国企业因为从中国入口原料时逃避关税，近日和美国司法部达成和解，支付高额罚款。位于纽约州梅尔维尔的马可波罗国际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 MGI 连同新罕布什尔州子公司全球塑胶有限公司同意支付680万美金，解决其在入口中国塑胶树枝时违反虚假申报法、逃漏关税的民事责任。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即 CBP 的规定，入口商必须如实申报货品原产国、价值及应缴税额。MGI 在2024年主动向 CBP 和新罕布什尔州联邦检察官披露，自2019年5月起， 其子公司全球塑料和马可波罗在入口中国塑胶树脂时，未能正确申报原产国与价值，导致关税少交。MGI 因为主动揭露，配合调查及采取内部整顿改革措施，包括纪律处分和强化合规流程，获得司法部按虚假申报法的合作与自愿披露肯定，从而得到宽大处理。司法部民事司助理部长舒马特表示，政府将严惩故意逃税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的企业，但对主动披露并改正的企业给予适当认可。新罕布什尔州代理联邦检察官麦科马克强调，这个和解案显示政府对主动负责企业的肯定，同时将持续追查逃税行为。另外，宾夕凡尼亚州加斯制造商格罗斯菲莱克斯公司亦因逃避中国铝制型产品的反倾销与反补贴税，同意支付490万美元和解。这个公司涉嫌将应税的中国挤压铝型件伪装为加斯套件，以逃避缴税，并且在发现报关错误之后未主动更正。这个案件由前员工爱德华·威斯纳依虚假申报法举报，他将获得96万2662美元的奖励金。司法部重申，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是保护美国产业的重要工具，任何逃税行为都将面临严厉追究。美国海关鼓励公众透过匿名举报网站举报。美国对等关税谈判即将在8月1号迎来新阶段。川普宣布与日本达成贸易协议，将关税从 25% 降到 15%， 并透露全球关税将介于 15% 到 50% 之间， 50% 适用于关系不好的国家。这个举动引发关注。财经作家尤廷浩25号在面书表示，关税战可能接近尾声。美日协议中，日本承诺投资5500亿美元开放汽车、稻米等市场。川普称美国将获 90% 利润，协议规模空前。海外媒体报道，欧盟可能仿效美日模式，与美国达成 15% 关税协议，并涵盖汽车产业。尤廷浩分析，川普准备以 15% 关税为全球贸易基准，能够到美国投资的经济体可享受 15% 优惠，否则需要开放市场换取 20% 税率。关税议题之后，市场焦点将转向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涉及半导体、药物、关键矿物等调查。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25号表示，若果台美关税低于 15%， 将大利台湾产业。副总统萧美琴透露，谈判团队正24个钟同美方密集协商，力争台湾最大利益。他强调，团队具有高度责任感，致力达成贸易平衡和台美科技经济合作。目前全球局势动荡，台湾企业展现韧性，在国际供应链重组和地缘政治中扮演关键角色。政府将与产业携手，加强国际连结，提升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战略地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预防中右合开战，美向太平洋派核潜艇，中国人捉蝉勇食不停，日本贴公告警告，中共推出养老贷，专家批中共割老韭菜不择手段。 美议员呼携手台日澳抗中共经济要挟，北戴河会议前夕警察当街拉人，广东蚊媒疫情确诊超4000，患者无法走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6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多家美国媒体24号报道，美国本月将印第安纳号核潜艇从美国东部海岸部署到夏威夷，这个是美军本月调配到夏威夷的第二艘核潜艇，目标针对中共。有观点指出，中共权力更替后，新上任的中共元首可能用对外挑衅来建立权威，美国在这里做准备。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说，中共海军现在扩张得很快，特别是在西太平洋摆了很多反舰和对地导弹，对日本和美军的基地造成不少压力。美国就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加强了潜艇战斗能力，前线部署得更加积极，直接针对中共搞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策略，等他们感受到一种高强度不对称的压力。据美国新闻周刊、星条旗报等报道，7月12号美军洛杉矶级攻击型潜舰托莱多号已经抵达夏威夷，接着更先进的维珍尼亚级核潜艇印第安纳号亦进驻。美国现在进一步加大水底优势，同时部署模糊攻打能力，好似印第安纳号潜艇配备了战斧巡航导弹，加埋先进鱼雷，不单止可以准确地攻打陆上目标，还有反舰作战能力。它还可以在特种部队做些秘密渗透任务，潜艇本身就很难捉到，加埋模糊黑阻的效果，令对手很难估美军的火力会在哪里，几时出手，加强了美军战略上的主动性。印第安纳号擅长隐身，配有两个大型有效载荷发射管，每个发射管可发射6枚战斧巡航导弹。核潜艇能够在台湾东部海域隐蔽部署，避开共军的反舰导弹和海军封锁，直接威胁中国东南沿海的战略重心。战斧导弹射程约1500到2500公里，能够从海上发射，精准攻打中国沿海军事设施。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要成注意到，随着大罢免临近，共军26架次军机骚扰台湾，其中24架穿越海峡中线进入台湾空域。他认为张幼侠能够掌控军队中上层，但对共军基层的掌控能力比较弱，中共新军委的班子上任后需要一场战争来稳定对军队的全面控制，就不排除进攻台湾。不过美国已经传递非常清晰的震慑信号，美军特种部队500士兵正式进驻金门，美台官方已经公开谈论这个消息，媒体都予以报道。美太平洋陆军亦早已宣布在印太增加2个多领域司令部，分别叫太平洋多领域司令部、日本多领域司令部。关键时刻节目分析讲，美国现在的立场就是用最大的军事力量确保中共无论新的领导人是哪个都能够稳住局面，反映出美国正以军事阻吓和战略重心为核心的印太部署重塑，具有多层的战略意涵。首先是战略重心的加强，因为夏威夷作为美国印太防线的第二岛链核心，这个举动当然使得美国的潜艇战斗能力向第一岛链前推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后勤支援能力，亦能够支援关岛、菲律宾、日本和南海周边行动来加强战区的联动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